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然后这个里面呢，上一次已经我们讲到，就是因为寂止圣观的这些修行本身，这个是关于禅修的一个教法，但是不是就是佛法当中是不是真正的在修行佛法，一个是从这种大悲心上面去分别，一个是从空性空证的这些智慧上面去分别，这是为什么三书圣里面包括就是修行佛法的，或者四法印里面诸行无常有漏皆枯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些里面呢有这种对于众生的苦的关心，以及本质上面一切显现的这些超越一切罗涅，就是超越一切痛苦轮回这种的智慧。所以就是如果说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一个怎么讲呢，仪式或者某一个形式，可能不见得它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在修行佛法。比如说禅定，你可以做时间的禅定，不代表就是所有的禅定都怎么讲呢，在修禅定者都在修解脱道。所以暂时是就是先从善开始，就是禁止恶心善，然后就是心善的这些能力上面提升这个境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莲华戒论时也是就是首先开始讲慈悲心的重要性，要成就佛的果，就是要从慈悲心的这种修行次第来修行。然后慈悲心逐渐的比较成熟的时候，菩提心就能够就是成熟。菩提心成熟的时候呢，就是圣意的菩提心的修行能够由这个积累福德和智慧资粮来就是逐渐成熟。然后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六度的修行呢，包括就善巧方便和智慧呢，如何以禅定的这些修行，就是让它成熟，而且并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然后这样子不断的就是在没有禅定的时候，在日常的行为当中呢，都能够就是纯熟的运用这个新的境界。所以最后就是说我们怎么讲日常生活当中运用的这个部分，反正我就是给大家这一个部分呢，因为提到如何上一次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微信，就是说如何要慈悲众生的一个部分，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清楚说的，就是种种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四生、卵生、胎生、化生、湿生，这个一遇滴水火风而生的这些，就我不一一的读，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要如何去为了众生去努力修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种种去尊敬就是众生。这里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令众生欢喜则一切诸佛欢喜，这个时候来讲为什么呢，就在这里，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觉，成等正觉。然后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旷野积沙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所以在基本上就是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修行慈悲和智慧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是说，那怎么去实践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佛法带入生活当中，有些是生活融入生活，把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这个也是从心到心外外境，从内心到外境的一种的转变。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当然万事起自于这种起心动念，行为的一切的这种发端就是心，所以就是要这种积累，就不断的想这种慈悲的道理，就发菩提心。那这个发菩提心不是说我们就是随意想发，也就很快就是随心所欲的可以发出来，有些人来讲非常困难，不容易发菩提心，这些。所以因为每一个人的这种串习不同，过去的一些业因业果的这些差别，要尤其是这种的串习的力量，是很多果成熟的跟依据串习的这个深厚，这个所有的就是善的这些也是一种串习，恶也是串习，但是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串习，可以就是人就是慈悲心可以减少。所以有些人呢，就好像就是说因为过去世带来的关系呢，就这一辈子呢天生就不容易有慈悲心，充满爱心，充满慈悲心，无论如何都可以就是经由就是内在的一些品质呢可以升起慈悲心。那另外一些人就比较困难，就是怎么样去努力，甚至在修行佛法的门道上面经过再三的这种熏染，但是还是法不入心，没有办法滋润这个内心。所以而且反而有时候就是说充满了嗔恨心，五毒上面的这种炽盛，五毒的习气比较炽盛，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赌气，很容易就是结怨结仇，而且不结这种就是很多做很多坏事还不结恨，或者是就不有时候不服气，还有很多方面的这种一点点小事或者大事可以引起很大的这种愤怒，所以进而就是身口意很容易失控性的去再积累在这个上面的不断的再穿袭再积累一些恶业。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要留意自己的习气，修行的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部分是说看自己有没有被各种的业力烦恼而转，就是然后觉知到的时候要下决心，就是改变个人的内心。所以就是说起心动念当中呢，就是受戒有这个好处，就是立誓，就是在各种的理由种种的借口各种说不完的理不清的这些道理可以讲，但是你始终保持慈悲心的这种的发愿发心，受这个菩萨戒，这样子呢你常常记得自己是个受戒的人，所以这样子有帮助。不然你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借口，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在就是再有道理，你可以因为情绪一秒钟那边你可以把它扭曲成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样子。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其他长期研究人的心态负面的习气，这些上面都得出相似的这种的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扭曲很多事情。所以这样子需要超越的智慧要升起来，首先要偏心相对比较好，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就是升起来。不然谦虚的这种怎么讲呢， 就是后遗症，或者是说很像一个粘稠的这种的，脏的东西一直粘在自己身上拔不掉一样，好多情绪的这种干扰，作乱的时候很痛苦，就是自己也痛苦，其他人也痛苦，所以种种来讲，首先呢，就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清净自己的内心，就像我们身上脏，很多人都不喜欢，所以衣服脏也不喜欢，大家要清理衣服，清洗家里面，清洗自己的就是身上的洗澡、头发这样，一样的就是要时常记得观自己的心，去清净自己的身与意，然后尽量符合这种戒定慧、修行菩萨道的这些方向，这样子，那你如果就是慈悲心变得慈悲清净，修行的这个道路也变得就是清净，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污染，然后最后得的果也是如此清净，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呢，就烦恼减少的时候，就是说慈悲增加了，烦恼会减少，扰乱的这种减少了，平静就增加了，心就是这样子，如同就是水一样，水浑浊的时候不清澈，水就是平静的时候，搅乱的时候更不清澈，就很脏的东西都显现，然后水平静的时候，它的自然的清澈的本质就会能够还原，所以透过这种的这种慈悲心来净化自己的这种内心，慢慢开始就是有一些好的梦境呢、之前我们说的一样，慢慢就是经由新的亲情，外在的因缘也会变，外在的人呢，这些都是你就是内心就是你的因缘少了，障碍少了，你跟人的外在的因缘也会越来越顺，扰乱你的心的人、敌人很多麻烦的人也会就是从行为和出现的这种方式都会得到转化，因为缘分也变了，所以说以至于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上师本尊空心，因为很多的这些大德的传记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面见就是菩萨佛菩萨，然后本尊自己过去的传承的上师，所以说如来就是看这些所有的事项如看掌纹一样，但是就众生有一定的，就是越愚昧的众生能够看到的就越少，就类似的智慧的这种智力以及就是所得到的这个身体就相应的这种色身就是比较差，没有那种的就是福报得到，然后心智也只能发挥到色身允许的这个范围里面，就像本质上面众生是佛，但是就不同版本的这种的电脑有硬件软件嘛，你再好的软件放在一个很差的硬件里面可能也就不行，而且类似的就是你这个软件也一样受到了一定的污染和病毒的话，那更不好转，就是负面的一些习气转了以后，你得到的色身也是相应的比较就是越来越好，最后就是乃至于就是见到成佛这样。所以说一个就是修行菩萨道以这种慈悲心菩提心来修行世俗圣意的菩提心，进而把这种的行为菩萨的行为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就是不断的以入定的时候能加强这个空智慧的境界，然后并转化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习气，再进一步在后得定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去就是实践它，去验证它，进一步来强化就是修行境界上的这种认知和定解所以这样子修行的智慧也增长，然后福德也会增长，所以因为菩萨我们平时就发四无量的心，慈悲喜舍，那舍贫等舍这种的就是一种另外一种接近于空性的一个词，无量无边这种词，然后你认认真真的去说依照 智慧去断这种二元的执着，就是我执就是我爱就是人法种种的执着，在这里面就是那个莲华经论释的这个法门里面呢提到有就是就是人我人受者众生受者这些这几种的词，我可能是在哪里，应该在这，对，就是说了解到无我无有情无受者无生者无菩提伽罗，这样这几个就是菩提伽罗是人的部分，所以这个这些呢比较常见，在金刚经啊这些里面呢也有就是这种的词，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种。那这个本来就是这些是一种执着，有时候相也好，执着就是不同的名词，但是意思是一样。所以一切的这些万法的这种的显现当中呢，就是有有时候也在另外一些传统连龙树的菩萨的这些里面说，就是远离四边八系这种，就是远离四八种的这种系论，比如说生灭来去长断意义长断，所以这些就是能取所取诸客，这些都是一种相。那如果把它概括起来的话，就是我相人相，主要是这种小乘佛教为他们就是侧重的地方，就是我相人相来断这个烦恼，证到阿罗汉的果。那大乘佛教里面就是同时断这个就是断除了断人就是我相人相以外，还断这个众生和受者相。所以这就是说所知的这些障碍人相和我相的这个就是烦恼的这些障碍。所以一般来讲，烦恼就是指的是贪嗔痴慢疑无毒为主的，就是其他的细微的各种的这种，这有睡眠的这个二十种睡眠啊，这些就是讲的是这部分。然后我们就是说总的一句话，不论是就是我相人相众生受者这些相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生灭来去一一长断也好，就是说着相也好，就最终用一个词来讲，就是断除我执。就在大乘佛教里面修行当中，你说断我执的时候，就是让我执法我执这些执着。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执可以分为就是先天和后天一样，过去带来的或者是和就是后面逐渐形成的，就是我执，就或者说天生后天的这种我执，在佛教里面经常用这种词，就是叫具生我执，就是一种知识的这种习性，细微的习性，然后遍及所知，然后因为眼耳鼻舌身所看到的一切，对这些现象有很深的这种执着，动物也有这种。然后就是对法我执这个上面，就是执实有实有，比如说一切都看作实有。还有一种比较危险的是说执空执，就是实是实有是不存在的，那就堕入到另外一边，就是有，因为经常讲到说所有的有的是都是不成立的不自立的怎么样，最后就相信说无是存在的，所以执空或者执实这两种错误，这种就是法我执的这个要超越，就是人我执比较容，就不是就是执实有有时候容易对付一些，但是执着空完空以后就很难对治。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有很多大德的成就者就讲的很多这方面的开示，所以比如说像执着有的人就是像猪的话，那这样当然用这种的句子说，执着空的人就比猪还笨， 就或者说执着有这个是也过去有道德讲有讲，就是说很难从执着空以后很难就是偏堕到实有或者是断有断见里面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就是再一次引渡到这种就是正见当中。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对于这些执着平时我们有的这种感受就是对我的一种的误解了烦恼障然后习气这些会让我们怎么这些是源自于哪里呢就主要是我们认为身心无蕴色身相为就是色受相行识这个无蕴之为我所以就是说要对治的话就是用人无我法无我这种的修行它能够根本上解决这种我们误解这种本质心的本性而把它就是因为这种色身的结合下我们把这种物质的物理性的这种身体的五蕴色身以及比较粗糙的层面的这种的念头当作是我的这种的基础所以有这种错误的投射下就是一直在迷乱所以间接的基于这种的善心增长然后慢慢的智慧就是积累烦恼和习气的这些逐渐的这些减少因为大悲心我们能够就是利益他众从自我的局限和自舍的牢狱当中呢就是渐渐的出来就是被我执束缚的很强的时候越自私越这种所以烦恼障呢就是经过一定的修行以后呢就是把暂时的这些烦恼减轻最终能解决的是永久的这种的问题就是烦恼障也会就是能够超越就因为烦恼会带来很多的业障但是所以现在不造业了发菩提心发慈悲心以后呢就会不会建立再造这种新的添加新的这种积累新的这种恶业所以没有负面的这种新的烦恼和这些支持的时候原先的一些习气比较深层的顽固的这些呢慢慢也会化解慢慢也会变得弱所以最后呢就是那所有的恶行负面的这种的业行以及这些都能够就是减少转化最终超越这样子所以就是从由内心到身体用慈悲智慧这些逐渐圆满以后呢身心都会就是哪怕是你活着的时候这种时候身心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变化比如说就是说身体相对来讲不会受到太多的这种疾病的这种侵扰平时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有时候烦恼重的时候身心都不健康有些人烦恼重多少长时间头发也发白了当然不是头发白的都是因为烦恼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因为烦恼就是心脏病因为烦恼就是其他的很多怪异的这些作为作息的这些紊乱饮食这些都会发生变化人的心理变化大了以后呢按照这些藏医来讲就贪嗔痴的这种力量会引起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行为方式的这种的变化会带来不同的因缘包括吃住行作息种种的就会变化如果我们说能够调伏贪嗔痴相应的就是贪嗔痴带来的身体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也会就是减弱转化所以烦恼减少禅定增长这样子所以是我们就是慈悲心菩提心用愿大乘佛教里面不离开这些教导所以禅定当中呢去增强慈悲心和菩提心从世俗到圣意然后能够获得身心的安乐 比如说你能实践一条，就是禁止恶行，伤害其他的众生，这样也会可以带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这种安乐，不必要的伤害当中，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投入这种痛苦当中的这些里面的，会就像有一种例子讲的，减退出来了。火放在手放在火里面，你不知道怎么去抽身的话，那个火和燃烧手一直会痛。那如果你开始懂得了，就是不伤害众生，有点像你已经懂得了，不要从把手伸向火里面。所以这样子，那就是嗔恨的这些挫折也会随之减少。那本身，贪嗔痴跟七脉明点也有关系，你的七脉明点的运作顺畅，这样子把佛法的带入生活当中，那身心都变得很健康。所以有些人心里有解不开的一些痛苦的时候，就一直会有这种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些医疗心理学或者是催眠这样子，有一些转化烦恼的一些方式，让他们解开一些，放下一些痛苦和恐惧和创伤，这样以后呢，从此人就变得乐观。有些人比如说有高恐症，有些人害怕某一种的声音，有些人害怕某一些形象，某一些就是东西或者动物，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过去是，比如在某一种的习气里面有这些这方面的业障，所以会有障碍，那经由某一种的疏解解释，让他确认然后治疗，这样以后呢，这些恐惧他逐渐就是不恐惧，反而克服，变得阳光，人就是心就是这样子本身。所以这样健康的身心的健康带来身体的健康，包括疾病也不容易侵袭，心变得柔软，经由禅定呢，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恶习这些转化，增长这些妙善的善德美妙的这些状态。所以这样子渐渐的就身心都产生某一种的健康安乐，以后也会产生神通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呢，经常有讲到就是佛的菩萨的种种的神通，罗汉的神通，有这方面的很多的这些故事，佛教的经典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这些提到的内容。所以这些神通里面呢，像肉眼就是我们平时有的这种能力可以看到的，还有就是天眼，就是在色界、欲界和色界当中呢，能够就是产生的能力。一个是说就是升到天，就是四禅这些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产生的能力。一个是还在人间，但是经由禅定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呢，能够就是就是色界、欲界种种的这种就是有这方面的神通。然后之后的就是慧眼，就见到见到一切这法的本性、空性这些的，就是这个部分。法眼呢，就是修道的部分。然后佛眼就是成就佛的时候的有的这种功德。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的这种就是世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神通，就比如说身尽通或者身足通啊，就是你能够出现在一些迅速的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啊，就这类的，能够以天眼的这种的方式来了解众生的苦乐呀，用天耳的方式能够就是种种的语言你能够物外的可以了解呀，不需要就像人的话写文字语言学语言这样到某一种程度。他心通能够知道其他众生心里所想的事情。宿命通的话就是像其他众生的因缘和都怎么发生的，这些当然就是境界越高，佛菩萨这些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佛的地从一地到十地越高的时候，他能够了解的范围和长，就是广度和深度，时间的长度就越来越好。所以 这些在某一种的就修行产生的这些功德，像证到罗汉那些时候有罗汉的这些神通，比如说漏尽这些漏尽通，所以说心性调伏这样的时候呢，成就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神通。那如果你修机智禅的话，你也有这种身心的清安，能够有这种乐受，然后就是明受，空受，这些带来的某一种的神通，所以说，到其他的一些时候呢，你可以说，因为这些神通的具足，有些时候他以不同的方式见到佛菩萨，然后去供养、去听法，然后下一辈子还有就是有能力有投身往生到这些佛国净土这方面，而且信心满满，因为这些神通利有了以后，就是很有决心，修行时候非常有上精进的能心，所以尤其是在人间是这种的，因为可以有很强烈的一种的对比的差别。然后最终能够成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这种内心的转化到身体到外境这些的转化，有慈悲心呢，就是渐渐带入这种智慧，就是智慧的圆满，慈悲心。然后不仅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所以说，对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自然会因为修行而成就，有这种自利的这种自利法身、利他色身这样二利圆满，然后也能够因为二利的这种圆满呢，能够利他。所以说，禅定的力量也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然后我们说，就现在，因为我们说要实践这一个部分，就讲刚才讲的这些。那首先呢，就是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边有禅定，定慧，结合就是初定后得定，就是说平时没有入定的时候，心持这种爱心、慈悲心、菩提心的这些法门，入定的时候就安住在这种深意的菩提心当中，这上面，所以而且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偏废的方式，这个在前面讲到很多，就是善巧方便和智慧呢不能偏废。有很多人会想说啊，那就智慧善巧方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它毕竟好像就是世俗地的这个层面。那圣义地最主要有这种，因为字面上面也有世俗，我们不是要脱离俗吗？那为什么要就是很重视这个？反而说深意或者是究竟的时候就很有信心。当然这个究竟是非常好，很需要学智慧，需要学疗愈和究竟的法门，修行这个境界。但是同时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运用善巧方便，没有用慈悲的话，究竟的这个上面的证悟相当困难，没有这种的积累善根，没有积累一种程度的这种慧根的一种相互，就是怎么讲呢？像两条腿走路，两个翅膀能飞翔一样，没有以这种的方式去平衡去修行的话，其实你要最终要证得的这个佛果也很难证得，因为说利他色身不能圆满，或者是说没有这种的善巧提升自己心境的这种的能力。所以说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实践呢？就是一个是爱心，一个是智慧。那如果就爱心是大家平时能够多少程度上面就是培养，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逐渐的更 根本没有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就是如果爱智慧和爱心比较微弱的时候呢，逐渐的就是用一些适度的方法，发一些愿呢，比如说我们说为一个众生发心的话，那也很重要。然后逐渐到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这样就最后你能理解说佛讲的这种为了无量的众生、无量无边遍虚空法界的众生，那这么样的一些慈悲心能升起来，那这样子就是这个功德也是如此。发思无量心的时候，这样无量的心、无量的众生有无量的这种的功德。所以之前我们今天早上也讲了一个，是说慈悲心、菩提心的发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做不到的，我不承诺，就这种心态。但是其实这个是就现在做不到，你需要就发这样的心，未来能够做得到，逐渐的第一世、20、30、40，在某一世里面你逐渐的能够成熟，越来越往高处走，越来越有这方面的这种自然的就是菩提心的这种产生。然后你只要发了这个愿，你已经在这个就是愿的圆满，或者是能够行的话心圆满啊，能够受持这种菩萨道，所以你已经在因的这个层次上面已经就走在了菩萨道上面，所以你要发这种的愿和心，这个是还是很重要，不能说我马上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发这种的愿。然后我们说因为这种就是从身心自利利他从慈悲、慈悲和智慧种种的这种立体式的这种的修行变化以后呢，身心都有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有些人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障碍，但是自己遇到的障碍相对会比较少，哪怕是集体的很多的障碍。哪怕你在学校里面，如果老是骂几个人、打几个人，但是刚好就是看到你的时候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或者遇到一些灾害、自然灾害或者是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疾病随时在夺取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你还是就是能够有一些幸运，有一些健康和长寿。有很多人有各种的邪见，甚至送到精神病医院里面，或者是说生不如死，有些活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很枯燥、很无味这样的生活，但是你还能够就是能够不断的滋润自己的心，向虚拥修学慈悲和智慧的道路，不断在这个上面进步。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是因为前面讲的这种悲智的过去的积累，现在的长养当中得到的人天就是欢喜，其他的众生也欢喜。有些人有附体吗？或者是有些人就有遇到鬼的障碍、魔的障碍、心魔这种外在内在的，但是你遇到的这种身心的比较健康状况，然后包括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也没有大的挫折，有很多的没有不幸运的很多东西没有降临在你身上，所以这些也算是一种的就是功德。当然有时候如果有修行的能力，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负面的也不见得是真的是负面的，就是逆境当中已经下了决心修行的人来讲，他成长的反而也快，比顺境还快。但是不能承受逆境，暂时就是这些比较重的这些逆境不能承受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也因为修行慈悲心的功德，自己可以能够避免伤害他人，也避免就是别人回来伤害你。所以遇到的人都是跟自己的业比较相应，善业比较相应的。所以最后呢，就是菩提心的修正，最终能够成佛，成就一切功德。这些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事件，你如果仔细去观察，人因为福报和智慧的差别，所面临的事情、遇到的这些缘分都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有些时候逆缘当中修行，这种的，有些人哪怕是自己这一辈子离世的时候，也能知道有种种的业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自己遇到的这些障碍的时候呢，发这种的还是坚持，就是持有这种正知正见，不会说你一旦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什么见解都没有了，什么戒也不收了，不受了。不服就是怎么讲不持戒，这样子，反而是你要发这种广大的愿，能够安住在这些正知正见当中，然后对于哪怕有人向你开枪或者怎么样的话，你也要心里面不要对这个人有嗔恨心，对这个所就众生的所作所为，一个是从业因缘的角度去想，一个是从空性的，就是一切。本质如幻的这个角度去了悟，然后另外一个能够保持就是对于这一切就是发这种超越式的愿啊，所有众生的时候，包括这个人对你作害的人，你也是你要度化的对境，所以发愿在未来是能够结这种善缘。就是这些人能够得度，让他们呢走上这种正悟之道，正悟的道途。所以说，用这种比较柔软的心，在现在的社会不太强调这种，很多人当然也要看人嘛，就是有些社会，尤其是经济、政治这种的领域里面，就是很多人要讲这种，怎么讲呢？要就是讲究各种时间的势力啊，和时间的这些这些办事的一些方法。但是作为修行的人，时间的这些成功再成功，他们都不究竟，有漏有缺陷。所以说，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就是那么这种的向往啊，或者是觉得很了不起啊，这种的想法，所以要。如果你对金钱或者是对于时间的这种享受和佛法的这种成佛的道路，这些一个就像火柴点的火的亮度，一个是太阳，但是你宁愿选择火柴的那种亮度温度，这样子的话那也很可悲。因为烦恼这个，你如果不自己对峙它，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因为欲望或者各种放纵很多的欲望，这些方面一样，就是你要用这种调伏对峙转化，看到欲望的这种本性，种种的方法，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呢，就是欲望变成束缚轮回，束缚你在轮回当中的最有这种怎么讲呢，吸附于你与轮回当中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可以就是从细微开始不觉得它是很有害的，到变成便觉得就变成很有害。所以有一些恶的人也是开始是就是就有种这样的方法了，偷东西的时候开始从偷针开始，慢慢就是道果这样的一个过程，心里面可以这样沾染这种的习气。以前过去一些打仗的时候，你看成吉思汗也是一样的，过去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些很小的，就是部族，就是很近的距离的这些人之间的一些争斗，所以后来慢慢就变成，就是就世界的大的这种的国家的战争，变成就是把很多国家雇佣兵连起来打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所以这一类的一样，财富或者其他方面的欲望也会。就是如果你不加以对峙的时候，它会变得无底洞，就贪嗔可以变得力量很强。这是为什么说众生无始以来轮回，只要找到正对峙，然后它的这个贪嗔的这种根子上面去转，像我们说的人法俱无的这种修行，这样子呢，那贪嗔也会就是熄灭，就像讲的叫什么抽心置肺似的，根本上面会转化。所以 在这个这些修行比较逐渐纯熟以后呢，然后我们说成佛，最终来成佛是就是自量道、加行道、见道、学道、无学道，这样子。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这些文字上面太多，不容易了解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你花一点心思去了解佛法的这些概念呢，这些也不是说那么难以了解的，只是说有些名相开始不太熟悉而已。就像如果有一些软件呢、什么，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软件工程师觉得很难，但是这个人因为别人能给他带来一些生活上的改善，能够付他工资这样子，那你就会很好的去学习，然后熟练的去掌握，这个变成一个软件开发者或者是工程师这样子。那对于成佛来讲，你就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面怎么样，它是一个无限广大的自利利他圆满成就，从暂时到究竟的一种圆满。所以这样讲的话，你为了就变成有稳定的收入，来工作上面很卖力学某一种专业这样子，那这些名相就是觉得很累的话，说明就是自己没有真正的内心当中了解或者是认可这种菩提道，有正悟的这种的道路上面呢，没有太大的这种信心导致的。如果你有信心，肯定会比较认真的努力的去学习。当然就是所修的法门法脉传承，这些各自有各自的法门，你不是说所有都是要需要很系统的学修才能够修行。所以但是多少程度上面也要做一些努力。所以说我们经由慈悲的心，不伤害众生的这上面多做努力，然后这样子呢，逐渐逐渐就悲智圆满，从自量道的这个部分上面的修持，可以让我们积累福德资粮，逐渐的。然后以加行道的部分呢，就是积累智慧资粮。但是福德资粮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智慧资粮呢？不是，就福德资粮的时候，同时也在积累智慧的资粮。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证悟空性本身就是具有大悲心，就是证悟空性者必备大悲心。所以空性的圣解也是如此。自己已经圆满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个人受过很重的别人的歧视，或者是受过贫穷，他有这个潜力，就是他能够理解其他的众生的这种痛苦，被受歧视、被贫穷的这种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很口渴，经历过口渴的经历，那他能够理解别人口渴的时候，他能够经历。所以，正悟正觉的到已经圆满的时候呢，他能够就是以大悲心就是遍及所有的众生，而且是没有任何辛苦的方式，以及与正量的关系。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就是念诵一下这个莲华戒论时的修辞中篇。上一次我们在这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我们在修行特定的衣柜的时候，也安住在空真见上面，然后就是说念诵祈祷文礼拜啊，这些时候也安住在空真的这些见解上面。慈悲空真菩提心里面呢，就已经含摄了生于世俗慈悲悲智圆融的这种的发心。所以常常但是也要从智慧的角度去分析，回向众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安住在这种三轮提供当中回向，这空性的境界当中回向。所以这样子的以后呢，这个修辞中篇就然后可以既有神通力到无量的世界向佛世尊做供养，并从他们那里听闻佛法，临终之时无疑的也将能见到佛菩萨，未来的生生世世均将生于 特别殊胜的家庭及地区，在那儿将不会与诸佛菩萨分离，因此可以毫不费力的圆满，成就福德以及智慧二种资粮。他的受用丰富，普卷，卷可能补充卷数众多，智慧极利，可以成熟许多众生相的心相续，在未来生生世世中均可以意念宿命，如上所述功无量功德，也可以从其他经典上去了解这个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然后假如修行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以极大的恭敬心长期修习大悲心、善巧方便及菩提心，则其心相续将依次完全净化并成熟，就像摩擦两根碎木和钻木或者碎木所产生的火一般，他所修习他所修习的真实意义最终将达究竟，将证得远离一切分别网的出世间智，将非常清楚的了解无细了知无细论的法界，无垢染且不动摇，就像摆在风中摆在无风处的酥油灯将形成不动摇的亮，见到所设的一切现证一切法无我的真谛，真如甚于菩提心的体性就产生了。甚于菩提心，它就甚于菩提心产生之时，就是进入是边际所缘，也即已经可能也即已生于如来种性当中，也就是进入菩萨的无垢状态，在此从此不再推转漂泊于六界六趣当中。助于了解菩萨的法性及法界当中证得菩萨的初地，上述这些功德应如十地经等所说明的详细去了解。这就是以真如为所缘的禁律。真如空性为所缘的经历这个意思。然后入楞伽经中开示如下开示，这就是进入诸菩萨之无细论无分别的状态中，圣解行地安立的方式就是圣解空性来说的，而非现证空性来说的。一旦现证空性的圣智产生，则如进入菩萨初地。这个里面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修行佛的事业就是无止境，就是成佛，这个是最终的这个目标，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圆满。这时候呢像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说像用这个两根这种木头就是相互摩擦起火的这种的时候呢，最后火烧起来的时候，两根木头呢就是燃烧，就一开始变热，最后就是起火，然后火把两根木棍子呢就是燃烧完了。所以同样的，就是通过这种禅定和后的这种智慧，就是在根本定当中后得的这种的智慧，稳步进展，两者就是相融，在没有这种分别，就是后得和这种就是根本定，这两个就是不可分割融合，无可分别，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了这种成佛，到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成佛了。这个部分意思就是尽所有智，如所有智这类的。 所以这个菩萨的道地，之前我们在讲那个解脱道的那个部分里面发，我微信上面发了一下，这个部分悟道实地这个成就的这个部分，所以主要是说，以悲智这种双运的这种的修行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很明显的出定入定的差别，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这种的差别，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平时呢这些理论化，比如说我们说尽所有之这些讲的时候入所有之这样的，那这个平时大家怎么去就是逐步的实践呢？就是看到。任何包括电视、杂志，就是其他里面看到各种的像，有很多善的部分的作随喜，有一些悲惨的这些状况呢，我们心里面呢要对这些显现的，一个方面是一切都如梦幻这种，但另一方面呢，要有某一种的就是关爱和慈悲心，哪怕是你念几句咒语啊，如果我们电视、报纸或者听到某一些人死了，或者是猫啊这些狗啊。其他的动物，包括自己吃的、玩的、用的上面，如果有其他动物的这种，或者森林有着火了，水里面的这些鱼都被人掏空了，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悲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的话，就不好。你还是一定要有这种，就是重视这些生命。所以以前有一种讲法，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圣者。就是在天空当中，翱翔的时候没有觉得很惊奇，众生呢，就是就破肠，就是肚子流，肠子流在外面破，肚子破出来的时候呢，也没有感觉，所以就有点像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去鱼市场啊这样的，那里就是随便都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新生命都在长，长他的头，长他的身体，但是好多人就真的是心不惊肉不跳，也是这样。所以作为修行的佛法的弟子，那我们就平时的时候，就是与生俱来的某一种的善呢，不要泯灭。所以而且进而我们能做的可能暂时有限，但是要发愿，念咒回向能够安住在空真见上面，能够就是希望他们未来能够了悟这种佛法的世俗以及圣。的智慧，让他就是慢慢的增长，就是有这种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让他们就是善的部分增长，恶的部分的减少，哪怕包括斩鱼的人也好，他也有因为无明、因为烦恼、因为投生，在未来也不看好的一种状态下，所以加害者、施害者以及被害和受害的所有的众生都一类的，就是平等的话。这种慈悲心、菩提心，哪怕是就是有人就毁灭佛法，有人毁灭怎么样的时候，也要对这些毁灭的，也要只是发菩提心。所以说，以所见所闻，哪怕梦当中，也要就是积累这种善业，这净化自己的身与意，这个上面，经由禅定的方式来加强这种净化的能量、能力。所以就是不断的闻思修行，增强这种实修和力上和经验上面的这种闻思以及实修的这些内容上面做努力，所以说不仅仅是闻，有时候就是闻思的时候会有闻思，但是很非常好，但是。这试着就是体悟这种真谛，如法如量的去让内心当中产生这些功德，包括慈悲，不造作的菩提心，最空正的这种智慧，如果有一些境界上面的事，如果这些境界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需要分析的时候，你学习这种中观的教法，入心论种种的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能够。就是确立政治政见，去除很多的这种垢染。所以总的来讲，有一种希望，其他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发愿，最终成就的这种的心。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自量道也 小资粮、中资粮、大资粮，或者是上中下这种的资粮道，这种让自己的就是对于发菩提心上面，因为菩提心有这种分的这22种类型的菩提心，所以以自己的内心当中呢，经由就是像上弦月这个佛法里面经常讲的智慧和这种慈悲心呢，像月亮的时候开始就是很模糊，那基本上好像没有显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基本上第一、第二天尤其是就是非常不明显。然后第三、四的时候慢慢明显，第五、六、七、八不断的圆满，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的时候就是月圆之日一样，就是对于空性，这些智慧，慢慢的圆满它，让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修行以后，最终呢，就是说，不仅是理论上面、实证的经验上面成熟以后呢，就是到了见地，的部分，就是，经验就是空证会，如实的这种的体悟。然后在这个上面呢，不断的圆满到，断除所知障、烦恼障的这个细微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有些像习气障，这个习气障也就是烦恼，障会就是影响到所知的这个部分，所知的这个部分呢，细微的部分就是习气的障，所以这些浅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菩萨的地和。这个学道和一直到无学道成佛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简单来说，就积习立垢，发光地就是烟灰难生现前圆心不动，善慧发晕，就是这些菩萨的一地到十地，有些里面就是有分到其他的十三、十六这样，但是都一样，就是本质上的，所以在这个修辞中篇里面，讲到的这个部分，一个是就是菩萨的这个道地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见道，就是说有些里面讲到就解脱道，见道所断的部分和修道所断的部分，这两种就是修的。见到的时候，你当然都是依靠修的力量，那也就是见到。但是这里面也可以就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见到空性，一个是从这个当中呢不断的以空证的这种智慧不断的去除二种障碍，烦恼障、所知障，就细微的这个最后连。跟拔除所有细微的这种习气，余留的这些污染，成正的一切种子成佛。所以下面的这个部分我再念一下：如上所述，因为已入初地见道的修行者，不久便会进入修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透过初世智和后得智，这两者来修习智慧以及善巧方便，就是后者的部分就是善巧方便，以致他甚至可以逐渐进化，以前积累的、以前所积、所累积的最细微的所知，可能最细微的所修，断障碍，这修道这阶段应该所断的烦恼。通过下下诸地的不断进化而不断证的上上诸地的殊胜功德，最终证的如来的圣智，而进入一切种子的大海，同时也到达目的，完全成就这个目标。依着这样的次第，心相续完全进化，可以完全进化。在《入楞伽经》当中也有开示，而在解释密经当中也云，如同提炼纯金一般，修行者在心上上上诸地当中逐渐进化，直 到证的无上正等正觉圆满的佛为止。当修行者进入一切种智的大海时，他将具有像如意宝一般应供一切众生需求的功德，他能让往昔所发的愿望均开花结果。他的本质是大悲心，他具有种种任运的成就善巧方便，种种任运成就的善巧方便。他能以无量的化身对一切众生做一切究竟的利益，他的功德将无余的究竟圆满。他可以除去一切带有习气的过失垢染，只要有众生所在之处，他就安住在那里利益他们。当一个有识之士了解上述情况后，他对于佛世尊是一切功德的来源这一点自然会产生信心。而为了完全成就那些功德，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因此世尊开始如下：一切种智是由悲心这个根本出生的，就是从菩提心这个因出生的，是既有善巧方便而达至究竟。所以就是修行当中这一句话就是说在次第的修行当中呢，就是悲心为根本，然后就是以智慧来圆满究竟，然后以善巧方便而达到究竟这一次。所以最终呢，就是证得色法二生的圆满福慧资粮，就是圆满结合，获得世俗圣意的菩提心呢，就是获得二种圆满两种资粮，就是福德和智慧资粮。经由福德智慧资粮的圆满呢，就是圆满色法二生成佛。色法二生圆满成佛以后，成就圆满自利利他的这种的能力。所有的这些烦恼以及所知的这些一切的障碍断除，一切功德彰显，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后面的那句话说：智者以远离嫉妒等固然他们对于学问的渴望像大海一样永不枯竭，他们透过辨析后将正确的部分保留下来，像天鹅从水中取鹅奶一般。因此学者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堕入派别的偏执当中。如能这样即便是从童言童语当中也能得到加言教诫。愿我解释中观之道的所有功德完全回向给一切有情，希望他们也能证得中观之道。这是莲花界二舍利所造修行次第中篇经，印度清教师波若法玛就慧凯以及义师智君一系列法师翻译校定并抉择。这个后面就是讲回向啊，然后也讲了这个翻译者部分。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尤其是很谦卑的这种的方式讲到说自己就是怎么样，就是远离这种智者远离能够远离这种烦恼。所以他都好好的去学习智者的这种远离任何其他的智者，如果有不偏颇的这种的智慧去渴求去求取这些智慧。就像以前传说当中的这种天鹅具有把牛奶和水混在一起的时候把水就吐出来，把牛奶的营养被吸走，好像一些乌龟好像也有这个能力吧，据说。所以说他就是后论的不是正文的一部分，只是结的后面的这个部分。所以以这种 大智慧博学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很谦卑，哪怕是小孩子的童言童语当中呢，都有就是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他说，只要就是没有宗派的这种的边界的执着啊，他愿意从接受善知识时的这种的指导啊，这种的一心 如果有一些这种错误的这些呢，那就是可以就是把它避免掉，就这个意思。如果遇到一些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他探讨某一种的程度的。当然，他们完全没有这些概念的话，你从这些相应的，不能对不成熟的讲乱讲，就是高的境界呀，这样也不合适。但是如果跟心很熟的情况下，就是作为法师的话，就是跟他们就是只讲很初级的，这样也不合适。所以要根据这种的能，就是看到别人的相应于哪一些的法。来根据上回根器来讲，所以总的来说，智者远离这种恶和偏见偏惰这个部分。后来就江一系的，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翻译师，然后这样讲呢，可以确认这个就是论的这个功德，就发愿度一切众生，回向无余的这种功德。然后这个藏地一千在尼玛的这个传承里面，像格罗扎那，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翻译师。最后好像他去了新疆那边，像那个好像和田还是什么地方，就是圆寂在那边，出生在藏地，然后去了印度学习这些显密的诸法，非常成就很高。后来种种的原因又去了。就是有点受迫害一样的，去了那个加绒地区，后来又去了五台山，回到藏地，最后就是又离开。比如说藏的长相应该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有个王后比较喜欢他，但是比如说藏的呢，就是是出家人嘛，他没有那种跟那个王后有什么那种关系，所以那个王后呢有点生气，弄就有一次是强行的要跟他。就跟别罗扎那怎么样在一起，但是别罗扎那就跑掉了，给他就是说啊，实在看起来逃不出去的时候，他就说，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你说的我可以答应，但是你让我先关一下门还是怎么样，就收拾一下，然后他就跑掉了。最后那个女的呢，就种种的陷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慢慢慢慢有其他的就是原因嘛，就是最后他。就是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就是最终就比如说咱们去了这现在的新疆那边圆寂，但这个是最有名的在藏地，比如说咱们。然后其他的几个意识里面有一个觉罗罗耶言层，大部分的经典论点很多，就是你看甘珠尔，这些里面翻译的很多都是论点，也是很多这些大成就者翻译者，然后像一些的噶尔哈兹、乖尔哈兹。叫落一江城，就这三个，这个里面你看这个翻译的时候也是，像一系列的部分，一时之君这边，那我们算是这个部分呢也告一段落，所以修辞中篇呢，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讲解当中有所受益。然后我们也祈祷，所有的传承上师、诸佛菩萨，的加持，包括翻译家，没有他们的话，就没有我们能够读到的内容，所以现在不仅有这个印度古代的印度文，然后有藏文、中文、英文很多种的文字，所以这个也是广泛在传的一个法，所以希望既有此呢，借这个因缘呢。就这是1000多年前的莲花戒论师的恩德下给我们这些这本经教典这个论点了，所以我们能够回向给一切众生，把修学的所有的功德然后一起发愿，能够好好的去修持止观的禅定，包括这个除了止观的禅定以外，就是要圆满它的时候要结合。慈悲菩提心，善巧方便，这些 这种的善巧方便， 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是对了。